今日嘅讲题系君为君王的祷告。我哋好高兴请到 Simply Worship 嘅叶希亮传道嚟临正道，有请叶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好高兴可以咧。今日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呢個經文啦。想問下大家咧，平時讀詩篇嘅時候，你覺得容唔容易讀啊？咩話？尷尬地擰頭，好難。咁呢一個詩篇七十二篇，啱啱讀完，即係主席讀完啦。咁難唔難明咧？唔難定係呢個係唔明啊？唔明嚇咩話？聽唔到。咁我以前咧，即係自己讀詩篇嘅時候咧，覺得好似容易，但係讀下又好似好難。即係好似我哋有時做一啲嘢咧，你覺得啊都係好簡單咁做啫，咁做下做下，你又發覺原來又唔係咁簡單。讀詩篇我有時都會覺得是即好像都讀完之後都好像是讀了一些東西的，但是呢再想下去究竟他在說什麼呢？今天我的題目是為君王的祈禱，一個禱告。先問一下大家，你可以隨便分享一下，昨晚也有人分享的，就是你心目中一個好的君王是怎樣呢？有啲咩特質啊？會做啲乜嘢嘅咧？一個好嘅君王，勤政愛民。OK， 敬畏耶和華，哇！以民為本，嚇咩話？勇敢哦。OK， 好。咁你有冇見過你心目中咁好嘅君王？現在那些可能不是叫君王啦，可能是一些在位的人啦，不用回答我的。現在有些人不可以說出口，不知道有沒有，即是你心目中那個，有沒有見過呢？你會不會為君王去祈禱呢？間中都可能會的，但是我又不會每天都為君王祈禱，可能。詩篇七十二篇，他一開始就說到這個是一個為君王的一個禱告嚟嘅，話禱告可以，亦都可以話咧係一個祈福。有啲人咧覺得詩篇七十二篇咧，去到第十五節啦。頭先我哋讀嗰係和合本啦，咁和修本咧咁樣寫，陣間我哋會再睇十五節嗰度話：願他永遠活著。然之後就係士巴金子要獻俾佢，願人常常為佢禱告，終日咧去祝福佢。哇！永遠活著，希望個人不要死就最好了，永遠都在這裡，簡直是呢，即對一個人，一個君王呢，很無比的一個祈福或祝福。但呢，其實呢，今天看這個詩篇呢，又不是叫我們要，你一定要為誰去祈禱，未必是教我們要去為他祈福，即是令到他有好處。其實詩篇這個的祈禱，一個為君王的祈禱，是呈現緊信仰點樣睇一個君王，即係一個信仰，我哋嘅信仰神，佢對一個君王咧嘅要求係點？一個君王好嘅君王應該係點咧？佢統治嗰個嘅地方應該係點樣咧？咁啊，我哋先望下咧成個嘅詩篇。開咗咩？未開。好，这个二晚的大小来的，不过呢，我们不是要读这个，我只不过将全部摆出来呢，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一至到第二十节的经文，一开始的标题呢就是所罗门的诗。那么关于什么呢？这篇的诗篇刚才说的君王，其实是关于讲平安，讲那个社会是怎样的。個分段，我哋點樣理解一個詩篇咧？成日都要睇個分段啦。咁啊，呢個雖然大家未必會好關注，不過咧， 即係通常解經嘅人咧，就會將佢咧分開唔同嘅段落。嗱，佢一開始咧就第一節嗰度話：上帝啊，求你將你嘅公平咧賜給王，即係君王啊，將你嘅公義賜俾王嘅兒子，即係都係為嗰個君王咧同埋佢個兒子，即係或者佢後代咧去禱告嘅。咁誒，去到最尾啦，十八至到第十九節咧。那個對象不同了，就不是為個王去祈禱的，那裡是向誰祈禱呢？就是唯獨耶和華，就是個焦點就轉回去耶和華那裡。去到第二十節呢，有一句很奇怪的說話，就是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禱告完畢了，這樣是一個署名來的。為什麼會有一句的署名在這裡呢？因為呢，詩篇呢其實是分了幾卷的，就是有五個卷，你當五本書就集齊這麼多首的詩篇。七十二篇就是卷二的完结来的，在完结那里他就有一个签了个名，就是大卫就写了一句，就是大卫的祈祷就完毕了，未必是大卫写，不过总之是这样的完结。所以剩下一至第十七节就是为君王的祷告，里面有两句是很似的。第十一节结尾那里他说万国都要侍奉他，十七节结尾那里就说万国称他为有福。所以就分了，可以分了两段，就是一至第十一节，然后十二至十七节就是两个大的段落。里面讲些什么呢？我们看看黄色那里，就是一个理想的君王当他治国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两段的粉红色那段，就是呢个国家和君王因为这样的治国而带来一些好处，但是现在好处是给个君王也是给个国家的。所以整个的诗篇七十二篇呢，它呈现了两个的循环，讲完一次又一次，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君王理想的治国，然后就是他和国家得到的好处。整首诗看下来就是君王好，就国家好，大家都好，这样什么都很好。但是究竟这首诗篇想讲君王应该要点呢？我们看看刚才我们听过的读过的。第一段就是第一至第七节，因为君王理想中的治国是怎样。我们立下这个的经文，它有什么是重复的呢？那君王怎样治国呢？这里他用什么来治国？就是那把尺在哪里呢？公平公義啦，呢啲係一個特質嚟嘅。仲有平安啦，咁樣公平公義同埋平安。咁佢治國嘅對象係邊個咧？或者佢關顧嗰啲人係邊個咧？都有提到係子民啦、困苦嘅人啦、困苦嘅人特別係突出嘅，同埋貧窮之輩。再問多個問題咧，就複雜啲。每首詩篇咧，都成日咧會運用到一啲嘅圖畫、圖像或者一啲比喻啊，即係同佢講緊嗰樣嘢可能冇關係，只不過係一個比喻去講佢想講嘅嘢。呢一度講君王治國，但係佢用咗啲乜嘢圖畫或者比喻咧去講咧？有啲咩出現啊？太陽、月亮啊，同君王冇乜關係係咪？大山、小山啊？然後就是雨降下在地上面，喂，就是關君王治國什麼事呢？但是他就用了這些的東西，這些是什麼東西來的？這些是大自然的東西來的，是特別講到大自然生長的一個圖像。我們再詳細一點看看，一開始我們一起再讀這第一至第二節，我們預備一、二、三。上帝啊，求你将你的公平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系啦，咁啊，一开始咧，佢就强调公平公义系边个嘅咧？我想问上帝啊，求你，咁个你就系上帝啦，将你嘅公平公义就赐俾王，咁你。就是指上帝，所以公平和公義是屬於誰呢？在哪裡來的呢？在神那裡來的。那些公平公義不是君王自己來的， 咁然之後就再講就係、求你願第二節使他按公義審判你的子民。子民係邊個嘅咧？係神嘅。困苦人係邊個嘅咧？都係神嘅。所以咧，呢個詩篇一開始，佢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哋有時諗君王就係佢就大曬啦，係咪？呢度講咧，君王嘅治國咧，佢嘅諗法係公義公平喺神嗰度嚟。佢要統治嗰啲人民，嗰啲困苦人都係屬於神。所以咩係君王？咩係一個好嘅君王？呢首詩篇係咪就係、我為個君王祈福咁我就好啦？佢唔係講呢樣嘢。佢一開頭佢就強調個焦點係擺喺邊，其實唔喺個君王身上邊。君王治國個焦點喺神嘅身上邊。一開始就講神咧，先係個中心嚟。第二節佢話使他按公義審判你嘅子民，咁他係邊個？他按公義審判你嘅子民，嗱有他有你喎、我哋分清楚喎。你嘅子民頭先講係上帝嘅子民，使他按公義審判咧，就係、君王就會按公義審判屬於神嗰啲子民，按公平咧就會審判屬於神嗰啲困苦人。呢度咧講咗兩次嘅。審判呢個字，審判呢個字咧，原文嘅意思咧係有判斷或者判決嘅個意思。以前嗰世界咧講即係可能以前冇法官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講緊以前嘅司法制度，法官去審判或者去判決一單案嗰字咧，就係用呢個審判呢個字。啊，當然我哋今日唔會用審判嚟講啊，法官就係做緊審判嘅工作。咁但係，呢度講緊君王咧，負責去做一個判決，佢嘅司法係基於咩啲乜嘢咧？就係公平同公義。呢一種嘅公平同公義係從神而嚟，按神嗰種嘅標準咧去做呢個審判。而呢個司法佢嘅判決個對象係邊個咧？就係嗰啲困苦嘅人，係屬於神，記得係屬於神嗰啲子民同埋神。嘅困苦人，嗱嗰啲唔系君王啊，我统治手上边嘅人咁样，要分得好清楚。佢画嗰条界线咧，系画得好清楚。然之后再落到第三至到第七节，嗱开始咧用一啲图像咧去讲啦，包括就系大山、小山啦，上翻一张，大山、小山啦，呢啲嘅山咧要因公义咧。就都要因公義使百姓得享平安。咁呢度咧有一個好奇怪嘅用字嘅，就是、得享平安嗰度咧，就係、用咗一個生產啊，一個即係英文係 produce 或者係好似生仔咁，啲山咧就生咗啲平安出嚟啦咁樣。咁佢因為啲乜嘢而生咗啲平安咧？就是、因為有公義，所以咧就生咗啲平安，就俾啲百姓。第四節就話百姓點樣有平安呢？就係、他必為即係君王咧，必為百姓中困苦嘅人咧就伸冤拯救咧貧窮之輩。呢度再一次強調，君王咧佢要拯救要伸冤個對象係邊個咧？佢好強調即係困苦嘅人同埋咧貧窮嘅人。嗱呢度同之前一至到第二節好似君王。會用公平和公義呢去對待困苦的人。第四節最尾呢他再補充還有一件事，就是他會壓碎那些欺壓人的人，就是君王要對付呢是那些欺壓者。這個先是公義，然後百姓才會有真正的平安。好了，第五節太陽還存，月亮猶在，這個好像一首詩歌的歌詞。那首詩歌又不是講君王，這裡講君王，他講什麼呢？太陽還存，月亮猶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即你想想，太陽在這裡的時候，還在這裡的時候，即是還在這裡多久？就很久了，是不是？直到萬代又是很久，人要敬畏你，即是講一個很長的時間，人都要敬畏你，人要敬畏 你边个你啊？耶和华冇错啦，我哋分得好清楚，使他就系个君王，你就系神。所以人要敬畏边个咧？唔系个君王，人系要敬畏耶和华。一个公义嘅君王咧，会为困苦嘅人带嚟真正嘅平安，并且咧第四节佢讲话，佢会惩罚嗰啲欺压者。咁样公义嘅君王咧，第五节就话会令人点咧？就会令人敬畏神。咁样做嘅君王唔会令人敬畏佢自己，系会令人敬畏神。相反咧，有时候我哋读到圣经，我哋会睇到一啲恶君啊，即系嗰啲以色列有啲君王就行神眼中看为恶嘅事之后咧，啲人民都会跟住去犯罪。所以君王点样做，下边嘅人民有时通常咧都会跟住，佢好咧，佢就会敬畏神；佢唔好咧，就跟住一齐衰。第六至第七节，他必降临，边个必降临？嗱，我哋唔好用我哋平时啊，降临一定系讲神。佢分得好清楚嘛，他就系君王，你就系神。咁點解君王必降臨？哇，講到佢成個神咁樣，唔係我哋睇下之後嗰句，他必降臨，好似咩咧？好似雨降在以國嘅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地。嗱，我又問下大家，如果你唔睇落去啊，你自己寫詩篇嘅時候，即係當你係一個詩人，當雨水降下之後，你想生出嚟嘅係乜嘢？你會寫啲乜嘢？雨水就降下啦，跟住有啲咩出嚟咧？嚇，係發芽生長咧，有啲乜嘢發芽生長啊？咩嚟嘅嗰啲係草嚟嘅，或者係樹嚟嘅，仲有咧花。OK， 好靚喎，大家世界。OK， 係啦，即係嗰啲應該係啲植物啊會生長啦。佢講咩會生長咧？嗱，我哋呢度唔係好睇得明嘅，因為咧中文咧譯咧就通常會譯得文雅啲。原文嗰個字咧就係發芽生長嘅，真係用呢個字。佢講乜嘢發芽生長咧？就係公義。當個君王好似雨水一樣降下嘅時候，哇，講到好靚，生出嚟嘅係咩咧？唔係農作物，唔係食得嗰啲，而係公義就會生出嚟。好奇怪呢個圖畫。但我剛才就說這一首詩篇就是用了這個大自然生長的圖畫就講這個君王，很有趣，個君王好像雨一樣生長出來就是公義，然後就怎樣呢？大有平安，除非月亮不在，即是當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就會這樣。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什麼呢？這首詩篇就講真正的平安是要有公義先会有真正的平安，没有公义呢就没有真正的平安，那些有的平安都是虚假的。这位君王要做些什么呢？就是为困苦人伸冤，去拯救那些贫穷之辈，压碎那些欺压人的人。所以君王呢，他说的关顾的对象就是那些最弱势的人，他要对付那些呢就是將公義顛倒了那些人。所以我們簡單去想一下這一段詩篇的祈禱，其實是講一個要求，君王應該是怎樣的。我們可以邊讀邊去思考，這個君王是不是你都渴望見到的君王？即有些時候可能我們是想，不是啊，派錢就可以了，錢就最好最實際，是不是？他公不公義沒什麼所謂啦。但是詩篇講的是什麼？你心裡面在想的是什麼呢？最重要是我有樓住，有錢，生活無憂，這樣。但是有沒有公義呢？我不理，這樣。但是這個君王他關顧的是什麼？他未必派錢，不過他關顧的是困苦的人。而我們又可以想一下，你在世界上你見到的君王，你覺得好的君王跟這裡對比，是不是真的好呢？不斷派錢，是不是真的好呢？再落到下一段，這樣公義的君王就說 就詩篇就要為他祝福啦。第八至到第十一節是第一次的祝福，這裡就說他要執掌權並從這海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其實他講一個很廣闊的範圍。這裡講他要執掌權柄，用那個字是用管理這個字，被人想起創世紀一開始神就叫人呢就要怎麼做呢，就是管理個大地，就是管家來的。所以呢君王呢同樣都是他作為一個執掌權柄，一個掌權的人，他實際上是做什麼，就是管理這個地，他不是擁有了個地。聖經經常都會強調的，分得很清楚的，地的擁有權是誰呢？就是上帝。所以人是負責管理的，跟詩篇一開頭都是這樣說，所有的東西，子民也好，公義公平也好，都是屬於神的。跟著呢就出現了一大堆的地方，又有海啦，跟著就講曠野啦，之後就真的講到一些地方啦，就是他斯啦，海島的君王啦，士巴和西巴，即是讲着各方的人，不同的君王都来朝拜，都来进贡，都来侍奉这个这么公义的君王。一个君王怎样令到其他人都这么臣服于他呢？做些什么才可以这样做，即是才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呢？现在的君王可能是打仗，我打贏你，那你就聽我說了，是吧？還有些什麼呢？可能是多錢，我用經濟的壓力，是吧？那你就要聽我說了。這篇詩篇他說什麼呢？君王為什麼會有周圍的國家都來去叫做向他臣服呢？就是因為他用公義，用神的公平公義去治國。所以詩篇刻意去講嘅，即係叫人臣服嘅咧，唔係你國勢有幾勁，唔係你靠你金錢，唔係靠你嘅軍事，而係公義。但係到底公義喺乜人嘅心裏面咧？或者有啲君王咧，可能佢都會話：喂，我都係憑公義行事。但係到底算唔算係神嘅公義咧？好啦，完咗之後。第一個循環完咗，再嚟第二個循環，又講君王點樣理想嘅去治國咧？第十二節至到第十四節呢度短啲啦。呢度咧就去強調，再一次強調君王咧，佢嘅關顧嘅對象，亦都係神咧最想最想照顧嘅人係邊啲人？邊啲人咧？都係嗰啲。但是他是不斷重複的，你看到他用的字都是那些字，貧窮人、困苦人、貧寒和貧窮的人和貧窮人，你說、很多次、哦、是啊，就是聖經是這樣說的，就是重要的東西就會不斷重複，這些就是神他想君王照顧的人。君王的行動是什麼呢？就是搭救、怜悯、拯救、救赎他们脱离，又是说脱离欺压和残暴。最后就是他们的血，就是那些困苦人的血呢，在他眼中会看为宝贵。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怜悯。怜悯这个字呢，是原文是顾惜的意思。在旧约生命记有一段的经文这样说，就是不要顾惜那些的迦南的人。即係當神吩咐摩西啦，你哋將來咧入到迦南嘅時候，唔好顧惜嗰度嘅人，要除滅佢哋，要趕逐佢哋。點解要咁做咧？就係因為擔心咧，佢話因這必成為你嘅網羅，迦南人咧可能會即係影響以色列人對神嗰種嘅敬拜。咁你睇歷史都係嘅，即係佢哋冇趕盡曬啦，咁結果就係佢哋就。學了迦南人拜偶像，然後呢就神就即係發怒。那個顧惜的字就是這個詩篇用那個憐憫的字，就是你不要覺得哎呀有些不捨得就不趕盡那些迦南人。而這裡的用字呢一樣，就是講緊君王他憐憫那些貧窮貧寒， 或者是困苦的人，就是讲紧个君王咧，好怜悯、好顾惜嗰啲人，佢睇佢哋好宝贵，唔舍得失去任何一个贫穷嘅人。因为啲乜嘢咧？第十三节、十四节嗰度，佢话拯救贫穷人嘅性命。十四节咧，原文再讲多次，佢要救赎佢哋嘅性命。佢讲紧呢个系条命嚟嘅，点解佢会咁珍惜？因为嗰啲系人命嚟。有啲时候我哋即系叫做睇贫穷啊，我哋会睇系一个数字嚟噶嘛。啊，贫穷线底下有几多人呢？咁样啊，而家有几多即系需要政府用钱去帮助啲贫穷人呢？咁样，我哋有时会将人或者将贫穷睇成系数据。是一些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沒有就沒有煩惱了。詩篇說的是什麼呢？說那些人是君王不捨得會失去的人，不會由得他們自生自滅。他看他們是性命，是人命來的。這樣是一個公義的君王，他治國的時候他會呈現的樣子。然後又去到一個的君王的祝福。看下去之前，我們又要記得詩篇七十二篇的祝福是對於一個公義的君王，或者是說神對君王的要求，就是這樣。他期盼一個君王這樣去治國，是有根有據的，是信仰的要求是這樣，不是命令你好有祝福，不好有祝福。他怎樣祝福呢？我們不如一起讀十五至到十七節，預備一、二、三。願他永遠活著，如黎巴嫩的樹林，如地上的草，願他的名傳到永遠，他的名如太陽之長久，願人因他蒙福，萬國稱他為有福。先看頭和尾兩節，即是15和17節，就是對君王的好處來的。有什麼好處呢？剛才都有提過，永遠活著。誰會永遠活著？秦始皇，因為他找這個長生不老的藥，誰知他都是失敗了。誰會永遠活著呢？其實他不是說永遠活著，就是這個寫法，說他是一個很長壽的君王。古代的人士長壽，歲數是一個祝福，是一個力量，就是長壽等於他很有力量。第二句，示巴的金子就要賜給他，獻給他，有金，即是有錢。哇，你想想都幾爽啊，即是又長壽又有錢。然後第三句，願人常常為他禱告，終日祝福他。有什麼人會被人終日祝福他？很好的人，即是民望來的，這麼公義公平又憐憫貧窮人的一個君王，啲人會祝福佢。你諗下，調翻轉，啲人會點做？會唔會祝福佢咧？會日日都想祝福佢啊？唔會啊！啊，啲宗室書咁講，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嘅時候，啲百姓會點咧？就會作反。會唔會仲日日都祝福佢？話好啊，好啊，好啊，係唔會發生。第十七節，願他的名傳到永遠，他的名如太陽之長久。個名傳到永遠啊！太陽之長久，成日都用大自然去講呢個君王嘅名咧，係會俾人紀念好耐好耐，喺一個時間上好長。然之後咧，除咗講時間，願人因他蒙福，願萬國都稱他為有福。唔單止時間長，而係好多好廣闊地域上，萬國都要稱佢為有福。而咁好嘅祝福，中間嗰一節十六節。就是講緊對人民的好處，所以為君王祝福咧，其實唔係淨係為君王佢嘅私利，即係啊，我就有錢又長壽咁樣。最終佢嘅焦點放翻喺為人民嘅身上面。公義嘅君王嘅長壽啦，有財富啦， 有民望，其實是為了什麼呢？就是他在位越長就越好，因為貧窮人就會得到憐憫。這裡用的是什麼圖像呢？又用了大自然生長的圖像。第十六節那裡這樣說，他說在地的山頂上，遠五谷就茂盛，所結的谷實就響動，如黎巴嫩的樹林。啊，這裡首先就是說真的有些農作物，即是有得吃，有經濟的發展。而城裡的人就怎樣呢？就會興旺。興旺這個字，即是經常我們讀聖經的興旺啊、發旺啊，那個字呢其實是說生長。有些什麼會生長呢？就是人就會生長，不是只是得經濟。其實君王最終的焦點就是放在人的身上。君王做些什麼會帶來這樣這麼好的祝福？就是公義，不是軍事力量，不是政治的那些利益，更加不是君王要我用錢收買你這樣就好。這裡說的是公義的發芽，就會令到人最終就會興盛。好了，去到兩段都完了之後，最後那幾節就是向耶和華的一個禱告。最終即係最尾呢幾節，向耶和華禱告咧，唔係循例，我講完一堆嘢就祈個禱就完啦咁樣。呢個其實咧兩句嘅經文嘅禱告咧，回應緊成首嘅詩篇。詩篇七十二篇唔係一個嘅祈福，唔係要你麻木地嗱，我就要個君王好咁我都好啦咁樣，而係一個嘅禱告，一篇嘅禱文，佢講緊我哋嘅信仰觀係點。神要求那個世界那個君王應該是怎樣。十八節他說，唯獨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能行其事。一個對神的稱呼出現了在詩篇的開頭。全篇的詩篇由詩篇第一節他說上帝啊，去到最後都是上帝，即其實整個詩篇都是一個向神的禱告，不是只是討好的君王。然後他說上帝能行其事，這一句行其事有沒有在君王的身上出現過？沒有。你說君王是否做了很厲害的事呢？不是，雖然做公義已經是 很好的，真的很難得的。然後就說他是應當稱重的。他是誰呢？這一段的他已經轉了個對象，唯獨耶和華開始就是講緊，全部都是講緊神。他即耶和華是應當稱重。第十五節講君王是有人終日祝福他。第十七節講有人因他蒙福。那個祝福，福個字和稱重呢，在原文的字根是一樣，都是用祝福個字，即神要被人稱重都是那個祝福個字。但去到結尾，詩人特別想強調，配受祝福和稱重原不是個君王，而是耶和華。第十九節，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重。名字這個字在上文都有出現過，就是願他的名傳到永遠，他的名如太陽之長久。君王的名都是會被人紀念，人要記得這個君王的名，不過誰的名配得被稱重呢？就是耶和華。第十九節再下去就是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剛才都是說君王，哇，在全地，就是不同的君王都要來去侍奉他，這樣。但是榮耀是屬於誰的呢？上文說君王的時候，有沒有說他有榮耀呢？也是沒有。嗱，佢詩篇咧好得意啊！佢用字好小心，亦都分得好清楚。榮耀係屬於神，人咧君王咧係永遠都唔可以得到。縱使君王有權並佢可以叫管理個大地，但係個地係屬於邊？係屬於神。君王下邊統治嘅係嗰啲人民，人民係屬於邊個咧？又係屬於神。 分得很清楚，你只是做管理的角色。君王怎样去对那些人呢？就是他自己要选择，究竟我是不是公义公平去对待。这一首的诗篇讲的那个君王，就是站在困苦人，站在贫穷人那一边，对付的人就是欺压者。这样的君王会令到人民，会令到大地生出来，生长出来的是真正的平安。我们会问，这样的景象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呢？诗篇他十八节那里就说，耶和华是能行奇事。最后少少的总结，这首的诗篇是不是对君王的歌功颂德呢？就是给君王去炫耀一下，哇，你看我的人民这样祝福我的，我又长寿又有钱。不是，诗篇七十二篇他说对一个君王，一个真正的君王的一种期盼，不单止只是做好事带来一个经济繁荣稳定。神讲紧，我对一个君王最核心的是，他要用属于上帝的公平公义去对待人。而他衍生出来他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他关顾那些在国家里面最弱势、最没有话语权，即是话语权即是没人会听那些人讲嘢。平时，但是这个君王就是我不舍得冇咗他们。那君王会比那些贫穷困苦的人，他们的生活不受欺压，不被忽视的环境里面，他更加会动了情，就是我很怜悯那些人。所以一个君王不是注重打仗去征服人，这个君王不是大兴土木，我要经济要振兴，而是他看最小、最小、最被人忽视的东西。诗篇离不离地啊？你读完之后觉得，原来一个君王是这样。但是这个就是诗人的祈祷最渴望见到的君王。有人会将这个诗篇的期盼呢就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是这个君王啦，这样觉得终末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带来这样的盼望。确实耶稣是这样的君王，亦都很确实，就是我们未必会见到这么好的君王呢在现实会出现。不过诗篇呢亦都不是很离地、很奢望这一个不切实际，我讲一个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他而是将一个信仰呢应有的期盼、对君王那种的要求，透过这个诗人的祷文就讲出来。诗篇是告诉我们听，给人一种的期待呢，原来神想建立那个国度，神想建构一个世界是这样的，有君王是会这样真正关顾贫穷的人。那我们就会问，那今天又怎样呢？这种对君王的期待，其实呢好像一块镜子去对比现在我们的世界，或者对比历世历代以来的君王，其实在这里批判着究竟他是不是做着神要求那种的君王呢？现世和神所想建立那个国度，甚至终末神再来那个世界，究竟有几大分别？又叫我们去思考呢，就是诗篇用这样君王的价值观去看这个世界。而个现实呢，即使没有这样的君王出现都好，现实是怎样都好，其实神最终都会来，神的国度都会来，这个真正的君王都会来。再问了，教会应该怎样看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呢？有些时候教会会很着重就是我的发展，就是教会的人就是属于我的，是不是？不是，属于神。教会有时会看就是，我们扩堂起多几间教会，教会起大一点，大不大可能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这首诗篇里面所说，我们有没有接触到那些 困苦的人、贫穷的人。让我们都一起去祷告，然后我们会有一首的回应诗歌。我们公义的君王，怜悯人的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谦卑仰望你。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祷告，主，求你教导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期盼是什么，或者你教我们去看我们信仰呢，你的要求，你看的世界，你看的君王到底应该是怎样。求你叫我们同样带着这种的态度，这种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知道神你同样你顾惜每一个贫穷的人，叫你的教会同样去关顾，有行动去接触，去照顾那些被欺压的人的需要。主，教导我们着眼的不是要大兴土木，不是金钱的发展、建筑物的发展，不是拥有了多少的物业，而是我们很切切实实去接触每一个受苦的人、贫穷人的需要，按你的公平公义去带来一个真正的平安。主，我们愿你快来，唯独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君王。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